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爱曼。
大家好，我是穆恩。
小穆恩，我想我们这个腓力士人这边呢，送约柜出门已经讲的差不多了，不能再扯下去了，得回头看看以色列人这边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母牛就拉着神的约柜，就向着博士麦直行啊。圣经怎么讲的？六章从十一节开始给我们念念吧。
念到第几节？
十六节吧。
十一节？
对。
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偏左右。腓力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
哎，咱们这段圣经呢，从讲台查经来讲，我们应该有哪几个角度，哪几个重要点是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去注意的？
你这读一遍就得问这问题。
你读的时候就一遍要问着问题嘛。我常常说圣经不要太熟嘛，你读第一遍的时候这个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很多圣经都每次都读还是读第一遍这样。为什么要读从十一节开始读呢？因为啊，其实应该从第十节，腓力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灌在家里啊，然后呢，这约柜旁边摆着金老鼠、金痔疮啊，就走了，对吧？这是一个过程，这读圣经就像拍电影、看电影一样，对吧？这头怎么做，然后就看见这牛直行大道啊，这个镜头就往博士麦那边拍了，对吧？那个配乐是什么呢？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你看那个镜头就这样一直往前，哦，前面越走越大，啊，到了一个牌子上，就博士麦由此去二里半，哎，那走着走着，这个开麦拉，这个镜头一转，转到什么地方呢？转到了博士麦这头，啊，那看电影的人就晓得了，哦，待会儿牛车要来了，是吧？这不是主要来了，是牛车要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呢？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哎哎，这个问到专家了。问这个平原，哎，你们老家是平原是吧？收割麦子，你们结婚在麦田里面，我已经看见你们那个麦田还挺大的了。你收割麦子，你一面收割这个麦子就越来越少了，对不对？眼界就开始开阔起来了嘛。
对。
那这个平原上的麦田，你可以看多远呢？
那你看你有多远，基本上你望不到边儿了。
望不到边儿了是吧？那你们收麦子是什么样？大家还是左右邻舍都来帮忙，大家这样一排这样哗哗哗收过去。
现在都机械化了，收割机跟他一过就行了。早先的话都是像 家中的姊妹们都会过来帮忙。
哦，连姐妹都过来帮忙。
就是爸爸的哥哥弟弟啊，然后妈妈的姐姐妹妹哥哥也都会过来帮忙，或者说妹妹的儿子啊，妹妹的女儿都会过来帮忙。
你是认真啰嗦，你就说亲戚朋友嘛都过来，街坊邻居是吧？你这算下去还有
啊？我为了说详细一点嘛。
哦，说详细一点，那你们是大家都有田呢、啊，所以你们是尽量聚集很多的人，然后一家一家的田这样收过去，是不是？
嗯，对。
哇，看蒙哥虽然没有种过田，还知道的蛮清楚。
收割麦子必须赶快，因为收割呢就那几天，如果那几天收不了的话，可能会有大风或者有雨，这个时候麦子就得停了，收不了。
所以你们就是抢收庄稼，
对，
对吧？
差不多。
那收庄稼是件开心的事情吗？还是伤心的事情？收庄稼这个心情跟开始播种啊、插秧有没有不一样？
反正这活干农活没有不累的。
嗯，
收割的时候肯定要高兴的。
哦，肯定要高兴。
种了一年的粮食，最后收了嘛。
嗯，那收的时候大家是朝一个方向一起往前进，是不是？
嗯，对。
哎，这时候就来了，所以你就拍电影要先问好当时的情景嘛。那你觉得他们往前收的时候，像你们收的时候，从城内往城外割，从城外往城内割呢？比如说从你们家开始，对吧？
我们的地离我们家比较远。
嗯。
没有所谓的什么方向。
嗯，但是当时的城呢肯定有方向的，因为你说城与属城的郊野，那属城的郊野就是种地的地方，对吧？
嗯，对，是。
照理想你觉得他们应该是从靠城的地方往外收呢，还是从外面往靠城的地方收，你觉得？
嗯，他说举目看见约柜，应该是从城那儿往外收吧。
哎，看起来比较是这样子，大家往一个方向，一大堆人排了一排收了，正热乎正高兴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人看见，哪个不专心收割的人台下看见了，哎，
约柜来了，
怎么来了一头牛车，上面亮晶晶的，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什么？
耶和华
的约柜。哎，他们这些人见过耶和华的约柜没有啊？
博士麦的人，
管他是哪儿的人，这个约柜不是一直要在至圣所里边吗？
他那时候会幕嘛？是
啊，这会幕有幔子隔着，这没有人见过这东西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这大祭司老以利已经死了。那百姓怎么知道？
但是他们应该知道那个约柜是什么样子的。
哦，还有呢？
有形容嘛？那二基路伯嘛？
那我知道嘛。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让他们一看就知道？哎呦，这是约柜。
被抢去的时候，他们知道了。对
了，因为光天化日之下，约柜就被掳了嘛，那一下就好多人都看见了，以前没见过的东西，一下子就看见了。再加上原来圣经有形容，就百姓可能大概知道，因为这个是个神秘东西啊，大家都没见过的。
嗯，
这下子被掳去了，就有不少的百姓看见了。现在又从非利士人那边回来，这个博士麦离非利士人的地有多远呢？这有没有小道消息？有没有可以查的地方？他们从哪个城？从哪个城在往这送？
一个轮嘛。
一个人到博士麦多远？赶快！
像他们不是从一个人出发，但是他后面说是回一个人，但是好像是从……我看一下上面。
你看吧，真的，你把自己当成电影导演，那你这些问题你就得去想了。
嗯，是，
对不对？
嗯，
那从哪里开始放牛车？哎，什么叫做直行大道？就也许他们特别把约柜已经摆到一个地方，离博士麦不远的。因为他们在说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如果是执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就表示说他们那个地方恐怕离博士麦的距离不是很远，只是他们要看看啊，要看看，跟放风筝一样。
第五章的最后上面最后到的那个点是一个轮，还可能是一个轮。
一个轮离博士麦多远？可以查得到吗？
估计查不到了。
我从这个地图上看呢，大约是10公里左右，不是太远，但是也不近的。 要是他们事先把牛车送到以色列边境，那么这个距离恐怕就要减一半了。刚才非利士人都商议过了，这个牛车往以色列进，这个博士麦这边送啊，这个都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呢，
哎，他这有说约书亚的田间，约书亚当时是在哪住了？好像有些说约书亚记当时他飞了地之后，他就去什么地方？
这个约书亚是那个约书亚吗？
博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
就是了。此约书亚不见得是彼约书亚。
哎，我还以为是。那你要是这样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哦，
没事。
是，以前我爹带我妈出去，我爹这个人就是像是荷兰人啊，这，他们一群人一起出去嘛。向来我爹呢，就是自己走自己的，也不牵我妈。因为我妈妈眼睛比较不好，就有一天呢，她突然大发热心，她一面走，她就伸手牵我妈走，走了几步才发现，哎，不是她太太，牵错人了。
那牵了也不看吗？
哎，这就像你一样嘛，看着约书亚就以为是同一个约书亚嘛。好了。那这个从博士麦这边来讲，收割麦子啊，也是要给他几秒钟的镜头，对不对？然后假如什么地方有一个配乐啊，镜头啊，以及气氛的转折呢，你可以说是一个忽然的转折是什么？那就
看见那个约柜那个转折。
对，
牛叫牛声，
听见牛声，对，这里好，这个好，听见牛叫声让比较靠近那边的人开始抬头。抬头看看到底是什么？哎呦，一看亮晶晶的，是吧？因为这是金子做的。
嗯哼。
那天应该天气还蛮好嘛，所以肯定是闪闪发光。这闪闪发光的东西，你不走到一定的近处啊，你看不清楚它是什么。尤其它是很亮的话，然后开始有人知道是约柜了，这下大家都把镰刀放下来了。那一看约柜怎么样回来了？后面跟着这个非利士人。这表示这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啊？
后面跟着非利士应该是好消息吧？他后面不就欢喜了吗？
哦，是啊，看见就欢喜了，他们敢不敢去动手？
后面有非利士人呢，肯定不动。
非利士，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结果呢，车子走着走着，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哎，这里面又可以加两个字，这是第二个突然。对吧？所谓突然就是百姓没想到的时候，就突然他就站住了，不走了，然后那个附近可能就有一块大石头，对不对？这话分两头啊，这六章十五节，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他们是看见什么？你觉得他们是一直跟到约书亚的田间呢，还是说呢？他们看牛车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他们可能就站在那，就站在边界上，啊，就不往前走了。这个你得决定，对不对？尤其看到车子停下来了，那以色列人大概是发现非利士人没有跟过来，因为所说的五个首领，这首领出巡一般都是还带着随从的。对不对？
嗯，是。
那也许那个以色列人看见了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啊、随从啊都没有跟过来，站了老远，就大概知道意思了。然后牛车停了，那这时候他就要商议了，对吧？
嗯，
这是就要商议了，这东西没这么简单的呢。你看到这样一件事情，你该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呢？他们的办法比非利士人首领的办法是对呢，是不对呢？就是我们开头所讲的，你要献祭，献的是可蒙悦纳。哎，这个祭蒙悦纳了没有呢？哦，这些都是需要商量考虑的问题。那这时候剩下来就该博士麦人了，这博士麦人怎么办呢？
博士麦人好像把这个牛给劈了，下了。
什么叫好像？你给我们念念，他到底怎么回事呢？
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十四节。
嗯。
车到了博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这个事情是商量的呢，还是谁出了主意的呢？还是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可以这么做呢？做的是对是不对呢？
献燔祭的好像是公牛，
那母牛可不可以献呢？
母牛圣经当中
还是带奶的母牛，
圣经当中有说这个牛犊和母牛不能一天杀，
但是母牛可不可以拿来献祭？
我看一下啊，
啊，你看一下，
母牛好像不能用来献祭。
真的吗？有说不能用母牛献吗？
有一个纯红母牛吧，在那个民数记十九章那个地方。
纯红母牛啊，这个红母牛，以色列人对这个东西据说是很有兴趣。去哪里找这种纯红母牛？那除了纯红母牛以外，一般献祭有没有你献母牛的规矩？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献母牛是不是错的？我就问的是这个问题。
哦，在生命记当中还有一个条例。
什么条例？
这比较长喽。
啊，你没关系，你给我们念念，我们要详细研讨嘛，对不对？
嗯。
要不然你难得去想这种问题。
哈哈，生命记的二十一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人的那里量起，只量到示威的城邑，看哪座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着母牛犊的镜像。
哦，这是小母牛是吧？
对，这是小母牛。
哎呦，这小母牛蛮可怜的。你说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城外找到一个无名尸首，那不知道是谁杀的，
对，
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 DNA 检验，是不是啊？
对，
那怎么办呢？
这个案破不了了。
这案破不了就拿个绳量量量量量量，看量到哪个城最近。
对，
从最近的那个城呢，就要出一头小母牛，这挺倒霉的。这个小母牛还是怎么样？未曾耕地，未曾负轭。哎，这个非利士人还知道说，未曾负轭的母牛，不给他歪打正着吗？
没负轭，但是不代表没耕地啊。
哦，但是他们这个未曾负轭也是没拉车，对吧？
嗯，是。
因为他两头没拉过车的母牛，他们不会给你乖乖拉车。哎，我们前面也讲了，家里又有小牛，从他们这个赶回去的小牛呢，他们肯定不肯往前走的。所以这个非利士人这个规矩呢，非利士人这个法子应该和这个，这是哪一个？生命记里的条例是吧？
对，生命记二十一章的条例。
所以小母牛是可以献，那还有没有别的地方献母牛呢？除了那个纯红的母牛之外，有没有说献祭可以献母牛啊？我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因为我一直以为献祭是要献公牛。
是啊，我也觉得是献公牛，但圣经当中说到母牛的好像就这两处。
真的吗？
啊，
你花了多大的功夫去找啊？
现在都比较方便，搜一下就出来了。记在利未记，就刚才我说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八节，那你说就是母牛和母羊和它的崽子。
你这样搜是挺方便，可是你搜的要是不准的话，你就完全漏掉了。你看利未记三章一节，他就这样说：利未记三章，就是人若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你看看，
还这样？
男女平等就在这里了。然后呢，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八节嘛，你就讲了嘛，说无论是母牛或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这是讲献祭吗？还是讲吃牛肉？
就是献祭嘛，献祭的时候不能这样宰。你如果说前面说那个，你刚才念那个地方应该是平安祭嘛，你献平安祭的话，你可以献公的献母的都可以的话，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这个感谢嘛。
但民数记十九章呢，这红母牛就有点太特别了。
这个纯红母牛好像是用来除罪的，
所以这个献母牛不是个问题，对吧？
对，献母牛不是问题。
那他们怎么献呢？他们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把车劈了，那献母牛给 耶和华为燔祭，这个还有什么规矩？我们值得讨论讨论。这个献燔祭是不是到处都能献呢？你觉得？
燔祭啊？
他是说这个燔祭只能够在会幕那个地方献，你不能够随便找个地方献。
列位记那里说是在会幕门口献。
在会幕门口献啊？
对。
那可不可以把车劈了献呢？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没有。这儿献的话，他们在旷野献的话，这个车应该是木头吧，应该烧火用了。
那你还塑料车不行吗？哎，那当然是木头嘛。但是现在是到了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已经到了士师的最后了。那士师记里边也没有什么在耶和华的使者吩咐某人在磐石上献个祭呀、啊？
找一下啊，应该是有的。当时那个基甸献了吗？
基甸，哦，对对，基甸。还是谁献的？
基甸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参孙的父母亲是吧？马诺亚。
马诺亚献了吗？这个好。
他献了个什么东西呢？耶和华的使者不是吧？那个电子点火，那个帐头一碰就。
哦，我看一下啊。
我前两天还在跟小魏抱怨，我在夸奖小魏说，因为小魏什么，他一下子告诉你几章几节都找出来，因为默认什么，他怎么找了半天没找出来。三次会跟家庭教会的不一样。
四世纪的十三章十九节这个地方。
怎么回事呢？
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诺亚把他的妻看见，就夫妇
也就是说呢，这个这博士麦这些人呢，他们这个整个献祭的做法呢，中国话怎么讲呢？虽不重亦不远矣，是不是？哎，就算没有摩西五经明年的条例呢，至少有前科，对吧？
嗯，是。
磐石上啊，这个把牛宰啦，这些东西。以后呢就更多了，以后这个像以利亚招以利沙，以利沙不是赶牛吗？
哦，
他是不是也是把车劈了牛烧了，这样他就来跟从以利亚，是不是？
好像是。
这你不能讲好像是，我在讲的时候就是要你去查看对不对。
他是好像，这我看一下啊，我说话是容易加那个口头禅，好像
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示，
不熟才会这样说，
为自己留一点地步。
我说错了我也可以，我说好像嘛。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要你确定嘛，这样你下次你就跟人家讲到这一点你就不好像了。
以利沙没有献祭吧？
以利亚把外衣披在他身上，然后呢？
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十九节，那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队。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
然后呢？
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
哦、
不是他，
所以他不是献祭，他是火锅。
算是
涮牛肉
煮肉，那煮肉。
嗯，好，那这个还有没有别的例子？蒙哥现在就想不起来了。
再往后的话，你看从所罗门之后，他们有电的话，他们都是在差不多店里献祭了。
对啊，有电就在店里面，没电的话怎么办呢？找块大石头。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得出结论，但是至少呢，我们可以说啊，到目前为止，博士麦人做的不知道多对，但是也不算太错。你得先把这一部分澄清了，才能够再继续看后来为什么他们被耶和华击杀，是不是？那一些精彩的情节我们就得等到下回节目再聊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